谈教育，聊生活，连接他人，探索自我。亲子天下 Podcast 陪伴你的每时每刻。
大家好，欢迎来到亲子天下 Podcast 幸福亲子村，跟着情绪教练打造充满心理安全感的温馨家园。这是幸福亲子村第二集的节目，这两个礼拜的你幸福吗？我们的情绪教练杨丽蓉老师在开播的第一集节目里面呢，就有跟大家分享很简单就能够拥有幸福的四个元素。如果你忘记的听众呢，可以回头找一找上一集的节目连结哦。那这一集的节目的主题关键字呢，跟幸福这两个字很跳痛，但是应该也是跟人生的幸福感有很大的关系。我想来和 SL 情绪教练杨丽蓉老师聊一聊吵架这件事哦。不过在请问老师关于吵架跟人生幸福的关系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一个小小的互动游戏哦。在过去一个星期里面，你跟家人都没有吵过架的，你请举手。但是因为 Podcast 是空中的节目嘛，所以你没有举手我也是不会看到你是不是真的有举手啦。那也许真的有听众朋友没有和家人吵架的，过去这两周都没有和家人有冲突的经验，但是可能轻微的口角或者是意见不合的争执应该是难免的吧。如果连小小的争执都没有，那我觉得应该要请这位听众来节目分享一下自己的情绪管理是怎么做到的哦。那提到吵架或冲突，一般人很直觉的就会想要避免，像是大人，我们大人在职场开会的时候常常会因为害怕冲突，所以我们都不敢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可是我观察在小孩的世界里面没有这样的问题耶，就在一个团体里面，小孩玩一玩，玩具被拿走了，他们生气就马上跳起来，就或者甚至会动手要把玩具抢回来。先不论这些孩子的表达方式是不是恰当，但是在小孩的世界里面就是很直求对决冲突跟差异这件事情他们不会刻意的避免冲突。那在小孩的世界里面呢，吵完架了很神奇，他们可能上一分钟吵架，下一分钟你又发现他们两个又继续玩在一起。但是大人好像就很难大人吵完架以后要在一起工作，感觉里面就会有一点疙瘩，有一点尴尬可能就好像很难一起共事，或是要过一段时间才有办法。我一直觉得能够面对跟处理好这个彼此的差异，让冲突成为更了解彼此的方式呢，冲突之后还能成为好伙伴好朋友，好像是这个人际互动里面的一个最高境界有最高的殿堂。所以就来请问情绪教练杨丽蓉老师，这种连大人都很少能够拥有的这个功力，怎么样从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能够开始培养？
嘿文，还有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丽蓉。我们先来说说呢，其实吵架这件事情啊，就像那个佩文刚刚讲的，其实呢一吵一去好像是一个孩子世界当中蛮自然蛮正常的一件事情，而且这其实就是一种能力。但是越长大之后，很自然的这一部分好像就不见了。那当然跟孩子的成长的历程，周遭的大人是怎么样叫做以身作则示范错误的这个做法，那或者是说面对孩子跟孩子之间的冲突，那大人是如何去处理的，这个就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那讲到吵架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谈？当然多数的父母都希望最好小孩从来不跟别人吵架，尤其是跟自己家里的大人小孩都不吵架，那这样我们的日子就过得很太平，好像就非常的幸福嘛。可是事实上啊，吵架这件事情，或者我们说我比较喜欢谈冲突，冲突并不是非要吵架不可。我希望今天的节目结束的时候，大家都会有很深的感觉，不怕冲突，但是真的不会吵架哦。那我们就来看，其实冲突呢，它对于很多重要的关系，还有一些团队的运作，其实真的很重要能够跟别人化解冲突的能力。那我先举大家最熟悉就是亲子之间，我想孩子开始有自我的意识之后，就开始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都要听你的我想怎样我想怎么样。那到青春期的时候会吵得更凶，甚至呢他直接来个什么不跟你沟通了，他直接就按照自己的意思
冷冲突，
答对了他冷冲突，好像冷处理最后就是不了了之，问题并没有解决。那我们就来看，其实亲子关系真的有好多好多的研究都发现有能力去跟家长冲突，就他敢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是他也真的懂得听爸爸妈妈在说些什么的孩子，他最能够什么获得爸爸妈妈成长那个世代累积下来的智慧。那我们再说 不是所有爸爸妈妈过去成功的经验都是智慧哦，譬如珍惜资源是很棒的智慧。那说节俭到呢，那个年糕把长霉的地方切掉洗一洗继续煎，那就不是咯，就跟珍惜资源其实是有差别。但是能够敢于去挑战，然后有能力去化解冲突的孩子，其实他能够吸取爸爸妈妈他那个年代成功留下来的那些经验，然后呢他又能够掌握住自己这个时代，他勇于创新吧，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看法，那你就发现他又能够掌握时代的优势。所以我常讲呢，家里不怕冲突，然后能够好好化解冲突的孩子呢，最能够成为整个时代呢在往前进步的时候的领航者。好，那你看这听起来不是就跟我们期待孩子的幸福是相关的吗？
对，但我觉得这很难，如果要截取父母或者是长辈的成功经验，但是在华人的文化里面，例如说我从小被教育的就是以和为贵，以和为贵，家和万事兴，所以才会造就哎，我长大之后我可能也不太敢表达我的意见，因为害怕冲突。
所以我想佩文讲到很重要的点，以和为贵或家和万事兴这句话还是至理名言，它还是真理。也就是说一个团体不管是在家庭里面或者是孩子他跟他的 partner 工作的伙伴，甚至他将来要组建家庭，其实能够比较和谐，或者其实我要说和谐其实是能化解冲突而不是不冲突。可是我们常误以为所谓和就是都不要有不同意见，都不要吵架，都不要讲难听的话，那所以我想是我们误解或者我们没有掌握到如何冲突。所以那个真正幸福力的根源其实是如何冲突。那除了亲子关系嘛，哦，你会发现说亲密关系也是一样啊。伴侣我都知道爱很容易，我常讲爱哦，只要是年轻的时候荷尔蒙作用，然后你遇到一个不会差太多的人，其实你就爱上了。但是我们都知道相爱容易相处难，那个相处的难常就是当你跟我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多数人真的没有学会怎么样去好好的面对亲密关系当中的那样的一个冲突。那所以就是哎，大家也觉得哎，好啊，我们来沟通吧，可是常常都是不好的收场，所以慢慢的这个关系就会累积很多的不愉快。所以我常讲说学会好好的冲突，你的亲密关系最能够长长久久而且保持甜蜜。所以我就觉得呢，冲突的能力呢它可以帮助你哦成为亲密关系的创造者，对不对？那另外当然了，孩子从小了同侪嘛，跟同学，然后慢慢的跟社团的伙伴，然后长大之后跟什么，跟工作团队。那你知道冲突就是因为你跟我需求不同，想法不同，或者我情绪感受不同，对吗？那在这种状况下，如果我懂得如何去跟对方沟通化解冲突，你就会发现现在是一个讲求什么集体智慧的时代。因为没有一个人像过去那个年代能够掌握所有的什么知识，
真的你知道像我们现在随便做一本书都是十几个人的集体智慧。
是啊是啊，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集体能够创造不同的智慧，就是因为每个人不一样啊。可是不一样要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人性总是希望大家都照我的意思啦，因为这样我最轻松省力嘛。所以冲突必然存在，可是如果你有能力，有冲突的能力化解掉的话，你会发现哎呦，你活了好多个人生哎，你的知识你的智慧是扩大，你扩大了你一个视野，而且团队会因为这样比较有创意，然后能够建立彼此的共识，然后找到这个团队面临挑战的时候的最佳解。所以我就觉得哎，在同侪的关系上面呢，懂得冲突啊，会冲突呢，它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成为梦幻团队的领导者。
哇，梦幻团队就是成为 leader 的意思。
是的，所以简单的说呢，当然我们谈的很学术的啦，就确实有研究，刚讲了很多生活的案例嘛，哦，那事实上研究确实发现就是说冲突可以让我们的大脑不会太僵化，比较容易有弹性，哦，因为我们有借用别人的想法，所以我们就比较有弹性哦。而且呢因为有冲突才不会在那边呢，哎，我常讲就冷战嘛。那冷战到最后呢，等到真正忍不住的时候，那个叫做已经是极端对立了，可是极端对立反倒是在我们所有的关系所有的团队里面我们最不乐见，因为一旦到了极端对立的时候，你想看你连小的冲突都没办法解决，等到变成极端对立的时候，哇，那个破裂那个裂痕就非常的强，就很难抢救了。所以呢我想我们会看到说要让关系更和谐啦，更进步啦，甚至更能延续，也就是刚佩文讲的要以和为贵。但是这个和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就是你要懂得怎么跟别人冲突吵架
好好的冲突，好好的吵架。其实我自己观察在小孩的世界里面，他们是完全不会回避，就是不会逃避这个冲突跟差异，但是他们的表达方式很直接。
对
对，就是哎，你抢我玩具我就抢回来，或者就生气我就骂你。我是用一个比较外显的
兽性的我常讲的比较人比较兽性的部分，
老师我不好意思讲，你把它讲出来
这很正常，
就是很直接的就是这样表达。我就会很好奇说，哎，那到底是什么因素让长大以后的大人其实多数啦，我自己在职场的观察，多数人就变成是刻意的逃避，跟我应该要称它叫勇气就是去表达的勇气这样。它是什么原因？ 是教育的过程还是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我们就在说大脑很有趣。你知道我们人，我们可以讲到大脑大概算三层啦，那我们讲第二层叫下脑，它就是那个我讲比较兽性的部分，它也很重要啊。好，那让我们人能够追求生存，那我跟别人冲突就争取我自己的权利嘛，对不对？但是呢，只有兽性的部分，人类的世界关系一定就是一团乱。但是我们人很有趣的是，我们还有一个上层脑，就是我们的理性脑，是大脑皮质的部分。那刚刚讲的比较兽性的部分是我们的边缘系统，比较管这种情绪啦、需求啦、等等这一部分嘛，欲望嘛。你看到的孩子小的时候，因为他大脑皮质是慢慢长，可是一出生的时候，边缘系统几乎已经100%发育好了，几乎。所以孩子会那样表现是很自然，那个也不是绝对不好，那就是我们作为人的一部分。但是呢，我们慢慢要长我们的上层脑，对不对？理性脑。那我们过去常常以为就是哦，我们这个发展理性就是为了要压抑那个不应该出现的兽性，哦，我们要发挥这个人性的高贵处，然后要来压抑兽性。其实现在大脑科学在看幸福，他就说我们的生命应该是我们的下层，这些欲望、需求、梦想其实都在这里，甚至比较在我们的右脑，是要他带头。但是很重要的是，你的理性脑要来帮助他能够实践他真正的梦想。那你会看孩子小时候虽然很直觉，可是你会发现他的情感需求里面又一块，孩子也知道跟别人好好相处，如果我每次都抢赢，其实我慢慢的就没有朋友了。可是友伴也是他的基本需求之一嘛。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说，其实我们在培养孩子，在陪伴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很重要，就是要帮助他把那个上下脑做连接，而不是用上脑去压抑下脑。所以佩文提到的，也有很多的朋友常常就是有这种为什么不太敢冲突，就是因为他的上脑在长的时候是跟下脑没关系的，直接就说我下脑那样不好，不要这样，不要这么直接，不要跟人家冲突，所以就把他压下来了。但是现在新的看法，心理学跟大脑科学都发现，其实我们还是要培养孩子那个能力啊，用理性脑，但是来陪伴那个感性脑，那个比较欲望的部分，去怎么样能够真正达到你所要追求的幸福。
就有点像我有一本书叫象与骑象人嘛，
对
对，大象就是代表是一个兽性，但是我们是可以培养，就我们是那个理性脑，是那个骑象者，你是可以驾驭你感性天生本能的，就是冲突差异或你东西被抢走，就直觉的想把它抢回来的那个部分，对不对？
没错，
对。那如果再这样，就是如果我们是要培养孩子驾驭这个理性的这个能力，从什么时候可以开始？
哦，这个非常非常好的题目哦。其实孩子的所有学习几乎都是从出生就开始。那当然，小小孩，我们做小 baby 好了，他不会跟谁吵架，你会觉得他好像跟吵架这件事没关系。可是你知道吗？真的，大脑科学的研究就发现说，爸爸妈妈如果吵得很凶，特别如果那表现的方式是比较强烈的。声音很大声，摔东西，然后脸部表情很难看，那这个时候如果是 baby 有接收到这个讯息，你知道他的大脑里面那个压力荷尔蒙是会上升的，那如果经常在累积，他以后长大就比较容易跟别人冲突。
哇！
所以这个时候他其实就已经有后天的影响了，但是还好呢，大部分的父母带没那么严重，其实孩子本来就会见识到不一样的这种生命的经验，这是很自然的，他也才有能力面对冲突啦。哈，那但是说真的，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呢？孩子可以好好的自己学，我还是要一再强调，当然我们看到的就是说，从人类的这个所谓的 SEO 社会情绪力的发展来说，0到3岁最主要还是跟主要的照顾者，当然爸爸妈妈啦、保姆啦，然后外公外婆啊、阿公阿嬷啊，怎么去回应孩子的情绪，怎么去跟他互动，还有大人跟大人之间怎么互动，这影响最大。
0到3大人之间互动他也是可以学习到
的。是
的，
他会学习到，但是他没有办法，他不会讲说爸爸妈妈你们不要吵，他很难去调节，对不对？但是三岁之后呢，孩子的社会生活人际关系开始变多咯， 开始跟外部的人接触了，有大人有小孩，这时候刚好他大脑的发展也是一个，就他开始因为语言也比较发展了，发达了，所以他可以开始学习如何处理冲突这件事。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说三到八岁还是学这个好好冲突好好吵架最重要的这个黄金阶段，
因为语言开始了，
是的，然后人际互动也多，所以他有很多的练习的机会嘛。那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说，当然这里呢我们可以大概把它分成两个段落嘛，就是说三到六，六到八，
就幼儿园跟小学
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你说要怎么样处理这个冲突呢，我们就来看看三到六岁要做什么，然后六到八岁呢我们又可以做什么，好吗？好，那我们再说呢，基本上呢三到六岁大概大人的介入还是要多一点，引导要多一点，然后六到八岁呢你就要慢慢放手，就在旁边看。哎呀，说真的，上了小学之后老师会不会一天到晚盯着你有没有跟隔壁吵架，基本上你们不要把对方打到这个叫做鼻青眼肿，其实老师通常不会介入。但是六到八岁的孩子其实他的社会能力冲突的能力还不成熟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六到八岁你还是必须适度的放手的过程当中还要给予需要的辅导。
三到六岁的介入是什么介入？叫你不要吵分开。
来，介入怎么介入呢？就是他们的吵架你要从一开始就要开始处理的，不要等到幼儿他不太有那个吵架的能力。所以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你要培养他。
幼儿都怎么吵架？老师你自己在现场的观察。
就像你说的嘛，直觉，而且通常他们的情绪是比较强烈直接，然后呢语言说不清楚，所以为什么他需要介入需要协助，因为他就讲不清楚啊。那你知道这沟通一不清楚，两个的误会越多，或者是问题也没办法解决，就吵得更厉害。所以那我们再说到底所谓的介入或协助啊引导了，到底实际上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就来看几个例子啊。第一个怎么介入呢，我是把它分成三个阶段，一个叫预备期，第二个叫练习期，第三个叫运用期。
预备什么？
预备什么？就是呢，所以你看幼儿园的老师很重要，那其实我觉得在家里也可以，如果家里是有其他的兄弟姐妹或者亲戚朋友的孩子来一起玩的时候呢，对幼儿很重要，就是预备期，就是还没吵你就要先讲清楚了啦。
我们很难预期他们会吵什么，
所以不要管他们吵什么，基本原则就要先教哦。譬如说我看过很多很棒的幼儿园老师，所以为什么也很多爸爸妈妈就非常的疑惑，为什么他在学校不太会跟人家吵，可是在家里其实跟兄弟姐妹吵得很厉害。其实很多很好的幼儿园他们是有这些方法，那父母只要愿意学其实真的也不难呢。我看到了譬如说幼儿园第一个当然你还是要跟用语言先跟孩子讲最简单的规则，那这个规则你就不要太复杂，然后要用孩子懂的，譬如说要轮流这件事情，你爸跟他说轮流是尊重别人的基本原则，这他听不懂。你跟他说呢，我们一起玩的时候如果只有一个玩具，你们又没有办法两个同时玩，那么一定要让大家都开心，就是轮流玩。那他还需要具体的做法，什么叫轮流？好，小火车走三次你就要换人了。好，积木盖几分钟要一个计时器就要换人了。这些叫做具体的规则，其实我觉得幼儿非常需要，否则他是没办法了解背后的原则的。好，但是你当然还是要跟他有一个说明，然后呢很好的就家里也可以做简要说明，不要讲十分钟，说明一个规则，这绝对不 OK 哈。那用简单的语言说明之后呢，家里如果可以有文图并茂的海报最好，也就是说告诉他十分钟是什么意思，比如计时器从这里走到这里，然后你要给他一个真正的番茄钟或计时器，他才有办法感觉，否则孩子他愿意遵守，可是我就觉得十分钟还没到啊，那我就会跟对方吵了嘛。所以用图文并茂的方式，那种海报啦或者其他的一些工具，帮助孩子去了解那规范，这个要事先，就我跟你讲防灾演习要做啊，就是防灾教育要先做嘛。然后再来就是练习期，练习期就哦，孩子好像懂了，那你就要先陪伴。譬如他们第一次开始轮流玩，所以为什么小班的孩子刚开学的那段时间，老师对他们的人际关系是要看着、注意着，然后适时介入的。你不要等到他们两个小班三岁的已经打的都出问题了你才出来解决，这是不行的嘛。好，那再来就练习期，就是这一段就是你要陪伴练习，他好像懂，可是孩子他真的懂到哪里其实不确定，他跟你点头，我想爸爸妈妈都有这种经验，你跟孩子讲道理的时候，哇，他点头如捣蒜，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等一下不可以买玩具，因为我昨天才买，然后一进去就撒泼打滚，
没买就倒地在哭，
我就是要买。对，好， 所以呢这个阶段很重要，就是你陪伴他在练习，所以你可以再次确认孩子他知不知道怎么样去遵守所谓的团体的这种人际的规范。但是呢我建议是要注意每个孩子的个别差异。我想幼儿园老师他会发现幼儿园的处理通常开学没多久，即使小班都可以搞定，他们要选角落的时候就知道要去抽号码牌，然后挂自己的名字等等，这都是透过前面的预备嘛。那但是有没有小孩他真的就是不行？绝对有，就是我讲那个下脑比较强烈的，就他原来这种直觉式的冲动需求比较强，这种孩子也不是一定不好，他将来可能艺术性比较强，可是他需要在人际上面他面对冲突就会多，所以你要帮助他嘛。那我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研究，曾经有一个专家是这样，我们都知道大概孩子在两三岁要开始训练他自己刷牙，那一开始爸爸妈妈是不是都会陪着去然后带着做，对吗？然后很好玩，他们就做了一件事，爸爸妈妈每天晚上就陪孩子进浴室然后刷牙，然后经过50次之后，好，专家就让爸爸妈妈好 OK 到51天就开始不要陪了。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第51天开始，有的孩子时间到你跟他讲啊刷牙了，他进去乖乖的照步骤刷。对不起，还有一半的小孩你第51天不陪不盯他就不做了。那你说这样小孩不乖吗？不是，研究发现他需要100次的陪伴跟练习，就是每个孩子对于去 follow 外面的这种规范或者记住那个要执行的步骤，其实每个孩子的特质是不同的。所以我还是会建议这个练习期，就是你还是要注意每个孩子的个别差异，有可能他还需要更多的前面的练习。好，那最后就是运用期了，你已经发现哎，孩子会了，孩子会不代表天下太平好吗？偶尔他的那个某个孩子今天刚好心情不好，他的下脑就会比较活跃，对不对？坏情绪多的时候冲动就会多，就会比较自我中心嘛。所以呢运用期就是你看大部分孩子都 OK 了，那你就要放手让孩子自己去运用，去不断的在练习这个技能。但是呢你一定要知道他还是很小耶，他的大脑那个上脑理性的部分还是要长很久才会真的成熟哦。所以呢你要允许他有时候还是会失控，这绝对不是爸爸妈妈你的教育失败，这个是很正常的过程。那也因为他有很多成功经验，但是偶尔会失败，偶尔会失控，还是跟别人冲突了。这时候呢你再来跟他一起讨论，哎，刚刚是怎么了，找到他更细腻的盲点，或什么时候他会控制不住，其实对这个孩子就有很大的帮助。然后另外呢要稍微允许孩子协商，譬如说我们刚刚讲了在幼儿园可能有一个规范叫做每个人，如果你现在玩小火车你可以玩3次，玩完3次就要换人。等到中班大班的时候，其实我们蛮鼓励孩子，譬如我已经开始玩了，可是你来了你想现在就玩，然后你就跟我说那这样好不好，我什么跟你交换，就是你才玩一次，可能那2次让我可以玩5次，或者是你一次之后就换我，可是等一下我怎么样。
幼儿园有这么精明会交换吗？
有，就有小孩会中大班，真的，而且里面总是有几个会特别机灵。那但是你知道大人有时候看到就觉得不公平，我常常讲说不要那么在意，以后他长大的社会也是这样的，同事里面呢有的比较会跟你耐，你就会比较配合嘛，可是你得到心理上的满足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很人性的，但除非真的很不合理嘛，这个到了这个所谓运用期，爸爸妈妈老师都不要太快介入，
就规则要有弹性，
要有弹性啦。尤其当然大规范是不能改的，譬如他强迫或他威胁大家通通要给他，那就不行嘛。或者他每次拿糖果来跟人家交换，你就知道这长期不是一个好事，你可能还是要再介入。但是我觉得要允许孩子比较人性的去跟别人冲突协商，那这样子呢你看光是3到6岁啊，他们其实就可以学会这些东西了。那3到6岁除了我就讲一定要建立人际之间的一些规范，透过先规范然后让他学会，那另外呢要教导一些人际技巧了。因为我们真的在幼儿园会看到，幼儿园你就看得出来有的孩子很机灵，有的孩子很白目，你会看到现在多数的孩子是比较自我中心，不会察言观色，所以你会看到幼儿这个阶段有一些很基本的互动技巧，你会觉得打招呼很简单，对不对？我们以前都有学校讲早安啊午安啊回来要问好啊等等，现在很多孩子不会打招呼，
他就飘过去了，
对，眼睛也不看你，声音很小声，或者讲话就早啊，就没有微笑。你知道我们就发现说其实你真的不要等到出问题他因为不会打招呼就没有朋友，其实在校园里面或在家里都有很多像这样你可以示范你可以教导他。 按照光是微笑打招呼就可以教了。然后当看到别人哭的时候，幼儿的是没有办法去叫同理的，但是他可以安慰，嗯，我拿卫生纸给你，这个都是幼儿园就可以教的东西，怎么样帮助，做一定的程度的帮助、哦、然后察言观色啦。还有呢，我们常讲，我在幼儿园的给孩子的课程里面有一个是大家可能想不到的人际互动，常常碰到一个，我在幼儿园常看到呢，小男生他力道比较大嘛，控制不好，他很喜欢一个小女生跑过去就抱，结果那女生就倒了，然后人家就哭了，有没有很多这种状况？尤其在公园，然后爸爸妈妈一定是叫男生去道歉，他也愿意道歉，但是下次去又把人家弄倒又弄哭。所以有没有教？有了，教他 要道歉，有了，这一点有教到，但是怎么处理这个其实大部分人不知道怎么办。那我给孩子的课程里面就有一个叫做试试好力道，我会让孩子去玩游戏，然后慢慢去练习，就在不同的状况下其实你的力量是可以不一样的、嗯、那因为是一个游戏嘛，甚至有点竞赛嘛，孩子就觉得很好玩。然后呢，现在要按电梯跟拍球、啊嗯、是不是要用的力量不一样、啊、那敲地鼠打游戏，那孩子有这个经验之后再跟生活做连结。所以当你想要表示你很喜欢他的时候，你要用哪一个力道呢？对，是哪一种呢？其实这都很容易，幼儿就学的会，可是我们大家不太知道怎么教。所以我们在说人际的能力，包括人际的界限，每个孩子那种你靠我多近，我开始会觉得不舒服，其实孩子常常不自觉。所以你知道有那种有的人就是人际界限比较小，他就很喜欢跟人家挨得很近，可是如果刚好碰到一个他的界限很大的，我们讲触觉防御比较强的，
不喜欢你靠近，
他不喜欢你太靠近，可是这想靠近的，因为我没有不舒服，所以我常就莫名其妙为什么你就不喜欢我，然后就推我一把了。哎，这些都是他们可以学的，好，包括声音的控制。所以我只是简单举几个例子，但三到六岁其实可以学的东西而且是很好玩的就已经很多了，人际技巧。
嗯嗯，那在小学呢，因为我们后续的节目会谈更多更细致三到六岁的人际的情绪力、嗯、
对，
那其实到六到八岁就是哎，其实大人到上小学了嘛，
对，
小学老师一般那么多孩子他管不了那么多，
没错。
那这个时候如果可以有什么样的人际互动能力，对于他日后常常的学校的同侪生活是有帮助、嗯、可以快乐交朋友，
非常好。你知道有办法快乐交朋友才有办法喜欢上学。你知道多数的孩子，我常讲就算课程老师讲的再有趣，设计的再好，我们如果问孩子你最喜欢哪一堂课，答案是
下课，
答对那为什么他喜欢下课？下课就跟小朋友什么
一起玩，
一起玩啊。所以你知道人际一直都是一个对孩子来说是让他愿意学习，有伴一起学，我越喜欢到学校，其实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他的一个动力来源啊。但我们都不教这些啊，我常讲叫做放牛吃草哈。那
其实来公司上班的也是都是来快乐交朋友的、
哎啊、是的。你看一个团体里面不管那个工作的压力有多大有多挑战，如果你有跟别人相处愉快，你就会觉得说其实上班还是很有动力，而且面对问题大家一起完成嘛，对吧。好，所以我在说六到八岁的时候当然一定是放手要多，那老师是放得很快啦，就像我说的他们如果没有达到、哎、违背校规出问题呢，通常大概就 OK 了哈。那爸爸妈妈是过于心疼，那但是呢我们在放手的同时要注意有没有哪些孩子是需要辅导的。那我个人看到的是小学同样的就是嗯，可能大家都知道我在台湾其实推动 EQ 教育很久了，那我在给小一小二小三的孩子呢上的课程，一年级进来很重要，要学会交朋友，还有要学会什么时候找老师是比较适合的，跟师生关系也很重要。那你有没有觉察到自己的需求，能不能看到老师可能在处理别的孩子的问题，老师现在适不适合等等，这也是很重要的能力。交朋友包括什么？建立友谊，我怎么样交新朋友，诶，他愿意跟我做朋友了，我怎么样维持这一段关系。还有哦，其实一二三年级特别是三年级很快就会面对分手的议题，虽然跟、情侣的分手议题不太一样，但是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值得学习的。
是切八段的意思，
对，他们会切八段，然后或者一方说我不要跟你好，一方很痛苦。所以呢其实怎么样好好的跟好朋友说再见， 也是一个小学，就六到八岁非常可以学，非常需要学。
没想到八岁就要学，好好说再见。
所以你看大家都觉得好像怎么会需要这么早，其实他们就已经有这个议题。那当然这个阶段你好像觉得说没有处理好好像也不是很大问题，因为终究爸爸妈妈跟他的关系还是最重要。可是你知道我那时候在推这个课程，有多少爸爸妈妈因为来学习嘛，来当志工嘛，他们都跟我说，哎，我要是小时候有学的话，我那当年那段恋情的分手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创伤。所以你会看到小时候的学习跟长大的关系其实是很有关联的啦。那包括同理心其实是小学的阶段六到八岁其实是很重要的，它不是幼儿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它还很难，因为它很自我中心，它没有办法理解别人跟我感受跟我的想法不同。所以六到八岁同理心，还有八岁大概就差不多三四年级有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什么小圈圈，因为他们很自然这时候的心理跟智力的发展，他就会想要有，我有一小群我特别要好的闺蜜或哥们，
就跟我一样的，
是的，那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小团体没有弄好就会造成很多，不管是伤害自己或伤害别人，
排挤啦，
排挤
霸凌，
甚至连小团体里面有的我很喜欢我有姐妹淘，但是当我想跟他们不一样的时候呢，我就会碰到很大很大的指责，不准你跟我们不一样，
也害怕被孤立嘛。
是的，所以呢，怎么样建立一个好圈圈，加入一个好圈圈，都是六到八岁很值得学习的一个议题。那除了这一些就是有一些交友的技巧之外，六到八岁开始可以学一些简单的叫做双向沟通的方法。所以我们常讲还是要学会 win-win 双赢，可是怎么双赢啊？其实他很需要学会同理倾听，就是他懂得听别人说，然后他学会表达我讯息，懂得好好的说自己的感受啊、想法啊、需求啊，然后最后呢能够达到因为我懂你你懂我，那我们还有一个协商的过程，叫做我们可以怎么样有一个双赢策略，那我能不能因为从中看到创意啦，然后我能够懂得欣赏别人，所以因为我看到原来他真的想的比我更远，那我就让步一下嘛。所以这也是一个冲突社交技巧里面很重要的一环啦。
我觉得老师今天提到的这个从三岁到八岁的这个社会互动的学习的技巧，我觉得自己听完，大人如果也学会，我觉得下次在开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达到双赢，我们也可以好好的冲突，然后也还可以勇敢的表达自己的想法。 对，然后我觉得今天老师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观念，就是说冲突是存在的，而且它可以是帮助大家往更好的方向前进，理解彼此差异的一个方式，但是可以冲突不要吵架。那怎么样冲突不要吵架，然后让孩子在未来成为这个 leader。 对，那我觉得接下来我们的节目有很多更细致可以谈的，那就非常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佩文，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五星赞一下，想要了解更多的 SEL 情绪力也欢迎在许愿池给我们回馈，下次空中再见。